为了呼胜他。就好像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使徒保罗，他在第二次宣教旅程过程当中呢，他走遍了这个叙利亚，一直往西往北去行进的时候呢，他有一天夜里面就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在他们面前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因为那边的需要实在太大了。那个是我们称之为来自马其顿的呼声，正是因为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啊，是在当时叙利亚的西北边哈，正是因为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呢，所以这个保罗就顺着神的这个意象，听了神的这个呼召，领受了神给他的使命，他们就到了大西北，当时的西，他们的西北方哈，所以就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后来到了腓立比，到了马其顿，到了其他一些地方啊，大家知道以后的欧洲非常的繁荣啊，教会非常的发达，然后甚至开出很多的宣教士，就是从保罗这里开始的啊。正是因为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啊，导致了这样大的一个革命，这个世界这么大的一个转变。那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我再补充一些来自于我们大西北的呼声，看看我们怎么样去眼睛看见神给我们看的意象，耳朵听见神给我们的呼召，看看我们内心里面去领受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看到你的掌权，看到你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谢谢你，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听见你呼召我们说，那边的人帮需要很大，让我们去帮助，让我们把你的国，把你的义来传讲清楚，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求神也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找到你的心意，找到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刚才艾斯姐妹也分享了一些哈，我这里就是稍稍补充一下，来自于我们在西安这一行呢，我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好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神的国呢在向回教徒召唤。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一次去的其中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接触当地的回教徒，而这些回教徒呢，就像艾斯刚才提到一样，很多都是从新疆到西安来的，有的是在读书，有的是在暂时的工作或者做生意什么，大部分都是从那里来的。我在跟他们交谈的过程当中啊，就感觉神在他们的心里面做很大的工作。好几个人跟我谈到，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很伟大的圣人，是一个先知，虽然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他们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永恒的真理，有一个唯一的创造主，他们愿意跟我们探讨一些真理的事情啊。圣经里面曾经讲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相信他们正在追寻真理的过程当中，他们跟我探讨一些问题不是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赚多少钱，不是这个到哪里去买东西特别好，也不是这些问题，他跟我们讨论的真的是一些很深层的问题。曾经记得康德曾经问过四个问题，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四个问题，他说人本质，人究竟是什么，人能够知道什么样的真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知道。第三个问题是说人应当做什么，是关于到伦理的问题。第四个问题他说人什么有什么盼望，这是康德他说的，他说在这一生我只要明白这四个问题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回教徒呢跟我讨论的基本上就是这四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呢，他周围的有很多朋友，特别是学校里面碰到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当中呢，他觉得这些人就是周围的很多人都是很世俗的，就是根本不讨论这四个问题的，连边都沾不上的。但是我很高兴的告诉大家，在这些回教徒当中有很可爱的这些朋友，他们在真的思考这些问题，思考真理的问题。我相信他只要去寻求神的真理会被他们寻见，这是神对他们极大的应许。虽然他们在家里面有压力，但是呢确实还是有机会。他在新疆的时候，在他们家里的时候，他们那个群体，他们的社区确实给他们很大的压力，他们没有办法来就是公开的这样去看圣经啊，去追寻。但是他们来到西安，我相信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机会。他们远离他们的家乡， 他们在这边虽然还有一些的社区，但是这些维吾尔族的人他们离开了那个压力重重的地方，到这里非常的有机会。当然他回去之后还是会受到一些压力，但是我相信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在他们短暂停留的这个时间，神一定要使用这个机会把一些属于他的人带到他面前来啊。虽然有很多的障碍，但是我们有从神而领受来的意向和使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一些神学家曾经定义过一些把世界的人群，他曾经把它分成一个的民族群，他把这全世界呢就按他的语言、按他的文化、按他的地域这些规定的一些的特点呢，分成了13000多个这个民族群。在这个民族群当中呢，如果他还没有建立起教会可以自己在那个族群里面发展的话，那他就定义这个民族群叫未得之民，或者叫未得之地。而在这个未得之地当中呢，大部分都是处在回教的影响势力范围之内，所以这也是神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意向啊。所以虽然是有障碍，但是我们有使命要去向他们传福音。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马太经、马太福音里面，其实马太作者这个作者马太，他从始到终他一直在强调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比如说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他就曾经提到外邦，这个光要在外邦当中发出。到第五章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这个世界这个地啊。到第六章的时候，他说人都要尊你们的名为圣，他说你的国降临在地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再到后面24章的时候，他说你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到第28章末尾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从始到终都看到神的一个很明显的心意，他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万民，而这个万民呢就包括这些所谓的未得之民。而保罗在这方面呢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自己在从巴勒斯坦南部的耶路撒冷一直到希腊的北部的以哥念，他已经在那边建立了各地的他和他的同工建立了一些教会，这些教会可以自己在自己的族群当中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心切想望到西班牙去。为什么到西班牙去？因为西班牙是当时的未得之地。他说我在这边已经没有可传之处了，是不是代表没有人去应该传福音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在这边有当地的教会去照顾他们，我在这边拓荒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到未得之民去，就是当时的西班牙。所以他就写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非常有神的战略性的眼光和战士的一句话。那今天我们如果是同样领受神的意向的话，我们应该到这样的未得之民去。而这些未得之民呢，大部分都处在回教这个宗教的势力之内。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有很多人的障碍，但是我们可以领受到神的使命是这样。所以我们虽然看到虽然看到他们有一些的压力，但是我们看到机会，虽然看到有人的来自人的障碍，但是我们看到来自神的更大的使命。这就是我们在西安所看到的回教族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不灰心，因为神已经在我们的前面开始动工了。那确实呢，在另外一些方面，在汉族人当中我们也看到神很大的工作。当时呢，刚才艾瑞斯所提的是这本叫职场人生啊，是这个韩国宣教士呢他用来做这个培训的，就是在这个职场里面怎么样去活出神的荣美，活出神的真理，去向他们的同事传福音，是这样一个课程。那我们在辅导这个他们上这个课程的一些学生的时候，我们内心也是受到很大的鼓励。这个鼓励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们的传福音的一个热情，就像这个最开始他讲的那个跟服务员这样传福音的一个经历，真的是非常的主动，非常的热情。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最开始去的那几天，前面那两天，因为我们很注意保护我们这个外国宣教士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都用代码的，都不传这福音，都不叫福音的，我们可能说好消息，教会也不叫教会了，我们可能说一个 club 或者俱乐部或者聚会的地方。如果我们说到这个神上帝的时候，我们都不用这个词，我们有可能就说说父亲 或者是这些，或者说校长，或者是这样就是这些话。但是呢，有一天他们说，哦，当地的人传福音是很热情的，他们就直接传的，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第二个呢，来自于大的鼓励是在他们主里面的那种满足和喜乐。我所辅导的一个学生呢，他自己有很大的机会去做这个去把生意做得更大，业务做得更多了。但是呢，当他的同事一直这样游说他的时候，他就给出两个理由。他说很简单，为什么我不去照你所说的那样去追求？他说很简单的理由就是第一，如果我要去抓更多的业务的话，我必然会涉嫌到一些就是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手段，而这个呢违反了我信神的这样一个信实的原则，所以我不愿意去。第二，就算我很诚恳，很这个诚实的去做那些抓更大的业务的话，那么呢我的时间在这个上面花费的太多，我根本没有时间照顾我的家庭教会的侍奉。所以就正是这样的理由，让他就以一种非常知足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们无论是在主里面就有多么的富裕或者有多么的贫穷，他们都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神在希伯来书里面曾经讲到说，你们在主里面应该知足，你们不要贪爱钱财，你们应当以你所有的为满足，因为主曾说他必不丢弃你，必不撇下你。我相信这句话是完全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鼓励，所以呢我们在接下来几天之后，我们一开始很勇敢的去传福音。当然我们在跟那个外国宣教士的时候，我们还是很小心，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们照样是避免。但是我们自己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非常的大胆。就是刚才我也提到那个牙医的情况，确实是很难传福音，因为他在操作的时候，他拿一些工具塞在我嘴巴里面，然后又是清洁，又是磨，又是错，又是粘，又是贴，又是补的那些东西，就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我就趁他不在操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话，用一种很嗡嗡的声音，我就跟他讲。其实我讲的信息很简单，我就说，我在你面前是病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病人而且神能够医治这个灵魂疾病，他是这样一个大医生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这个罪交给他来医治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他怎么听懂的，反正就是我这样讲话。但是呢，我相信他常常给病人看病他是对口齿不清的这些话恐怕他也听得很多了，所以呢，我相信他是听明白。为什么他听明白呢？为什么我知道他听明白？因为我再到后来去向他那个室友传福音的时候，他在旁边帮助我。你说他听明白没有？他如果没有掌握的话，他没有可能去教别人，他没有可能再去用这些东西。所以无论是在维吾尔族还是在汉族，无论是在什么民族下，我们都已经看到神的国在降临，神正在掌权，神正在掌权。因为我们看到一些人心真的是向往真理，他们要寻求，要准备去顺服这些真理。我们的眼睛真的是看到神让我们看到异象，我们的耳朵也听到神给我们的呼召。接下来是我们的心里面是否要预备好领受他的使命，而这一切的使命呢，都是来自于祷告的力量。我告诉你，有朋友说有神学家说这个你们多祷告就多力量，你们少祷告就少力量，你们没祷告就没力量而这些国的降临，看到神的这个国降临在地上的时候，正是因为我们祷告所发生的力量，让我们领受这个使命。而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实际上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段的经文。他就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这样求神的国降临的这种祷告，让我们看到神的意象。就是这种求神的国降临的这种祷告，让我们配合神，我们在宣教工厂里面跟他一起同工。所以呢，我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期间，我们在中国这个期间这边的弟兄姐妹，还有 Augusta 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其他的弟兄姐妹为我们所献的祷告。正是因为有这种求神的国来降临的这种祷告，使他产生能力所以这样的祷告是我们所应该期盼的祷告。让我们今天就具体的 到这个经文里面来看一看神怎么样教我们祷告。神教我们祷告之前呢，我想简单的讲一下他这个上下文的背景。在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记载的这个祷告的一个范例吧，或者说一个指导。但是请大家别忘了，这个九节到十三节是处在一节到第十八节的这个临近点的上下文当中的。而这整段在讲什么呢？这整段的结构是非常明显的，这有三个同样的结构。他就说，你们施舍奉献行善的时候，不要那样那样，应该这样这样。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那样那样，却要这样这样。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那样那样，却要这样这样。都是这样的结构。所以这三个结构呢，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例子，就是说它让我们从内心里面来明白神的国。今天我们的时间只允许我们专注在祷告最中间这个项目上面。他说祷告的时候呢，他说你们不要像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好像呢祷告的时候故意让人看见。接下来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也不可像那些外邦人。为什么呢？说那些外邦人呢，用很多的重复的话去祈求，以为他们讲的话重复了多了就必蒙垂听。这是神给我们的两个警告。这个警告告诉我们说，祷告不是像那样的，祷告不是像法利赛人的，祷告不是像外邦人的。但是大家千万别忘了，我们从前也曾经都是法利赛人，我们从前都是外邦人，他们所犯的那些错误我们都在犯。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犯的什么错误。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祷告的生命，是否有很多跟法利赛人相似的地方，跟外邦人相似的地方呢？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问题在哪里。法利赛人他是说什么？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呢，他们是爱站在会堂口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所以如果我用一个字来总结法利赛人的祷告的话，大家用什么字呢？一个字，不要两个字。假，就是假这个字哈。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是否也曾经那么假过呢？大家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我们是否有时候听到牧师讲的我们要饶恕，要舍己，要顺服，要奉献。我们听到这些道的时候，我们是否在心中献出一个祷告？让我旁边这个人真的听进去就好了。他真的是要顺服，要舍己，要爱就好了。这是假的，因为你在那祷告不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你好像要求别人。或者是今天有一个祷告有一个讲到特别好啊，我的谁谁谁那个朋友，或者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或者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同事啊，他们今天在这里就好了啊，听起来好像是很属灵的祷告哈，为了别人的灵魂。实际上呢，你的内心在哪里？实际上你自己在哪里？神不要听这种假的祷告，神不要听这种好像给别人听的祷告，神要听你给他的祷告，以及回应过来到你内心的那种祷告。所以祷告是什么呢？简单来讲，祷告就是说话嘛，就是跟神说话。但是跟神说话的时候，你跟任何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你不希望只是像一个传声筒一样，你汇报一下，通知一下，然后你就走了。你不希望这样嘛？你希望有一个双向的沟通，对不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双向的沟通，通过这样的沟通呢，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从而我们明白神对我们要说什么话，我们去顺从，这个才是祷告真正的意义。祷告要把我们带进到神对我们的指导当中，祷告要把我们带进到顺服当中。所以为了说明这一点呢，主耶稣就用了这个法利赛人的例子，让我们不要效法他们，不要假。他说还不要像外邦人这样。外邦人有什么特点呢？外邦人说他们用很多重复的话，以为多了就必蒙垂听。那如果我再用一个字来总结一下外邦人，你会说什么呢？这个有一点转弯了哈，我会说己，就是自己的己。为什么这么说呢？ 啊，其实我需要先澄清一下，其实呢，脾并不是不好，神让我们有我们的身体，我们必要保养固息，神让我们爱别人好像爱自己，前提条件就是说我们本身是保养固息我们自己，我们是爱自己的，神也让我们追求一个丰盛的生命，神也说你们应该在主里面喜乐，这些喜乐，这些丰盛，这些富有，这些东西，这些爱，这些拯救，这些都是给我们自己的，所以神并没有否定我们的己，但是神呢却否定那种肤浅的己，以为我们现在所要的这些东西就是最好的，外邦人用很多重复的话，以为他们祷告多了就可以得到垂听，以为他们所要的那东西拿过来就对他们最好了，这是一种很肤浅的己，因为你根本还没有认识到神要给你一个更丰盛的己。就好像我这次来跟几个回教的朋友在谈的时候，他们在字里行间的时候都无形当中显示出一种对周围的那些一些大部分的一些汉族的朋友，以及他们所碰到一些对这个物质主义非常沉迷的这些人呢、啊、透露出一种很轻蔑的态度。我想他们的轻蔑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所轻蔑的对象就是太沉溺于这种很肤浅的己，他们以为追求权力、追求金钱、追求事业的成功这些够了，他们以为这一生就这样就已经很辉煌了，他们就觉得就已经很满足了。但是这个让我想起施教者刘易斯曾经所讲的一句话，他说这些人啊，当我们去追求这些的时候，这些人不是太有追求心了，而是他没有追求心，因为这些他们所追求的东西都是这些金钱、这些世俗、这些表面的成功，事实上他们没有追求更高的丰盛、更大的成功是来自于神的，他们根本没有看到。这就是C.S. Lewis为什么说他们不是太有追求，而是还没有追求上进心。所以我需要澄清这一点，己，神要给我们一种很丰盛的己，就好像我最近在看那本书，刚刚看完那本书呢，是 John Piper 写的一本书，他说这个是基督徒快乐主义者的默想啊，这本又名十点十分的盛宴啊。这本书里面写到什么呢，他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创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这样一个设计和计划，让我们去达到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往往呢却在一些世界上面的东西，在一些神以外的东西上面找到了满足和喜乐，当然都是打引号的，很短暂的这种满足和快乐。但是真正的快乐应该在哪里找到呢？应该在神里面找到，应该在神的国里面找到。所以我说这里面在这个法利赛在这个外邦人呢，在主耶稣的嘴里面就是用一个字来代替的话，就是己。如果要解释一下的话，就是肤浅的己。所以为了对付这个法利赛人的假和对付外邦人这个肤浅的己，主耶稣给了什么指导呢？他给了一个指导，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详细看这段的经文，他怎么对付假和怎么对付这个肤浅的己的呢？首先我们看他的国度、权柄和荣耀。神正是要用他国度、权柄和荣耀的彰显，以及我们对那个的渴慕，以及我们对那个的祈求，来对付我们内心的那种虚伪、那种假。当我们在定睛在神的国度、权柄和荣耀的时候，你的对象不再是别人，而单单是神。当你在跟神有这个密切关系的时候，你不会为了让别人听见而去故意祷告，是你内心有感而发，你才会去祷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在他的满足当中，在他的国度里面，你就可以得到你自己最大的满足。让我拿一个比喻来说吧，我也是从这个书里面先给大家读一段，这里面也牵扯到一个比喻，让我们呢让我们很明白的可以看到为什么说神的国度、权柄和荣耀可以帮助我们来克服这个假的问题呢？他是这么写的哈，他是说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他就不太明白怎么样在神里面可以找到更大的满足和找到丰盛的生命。他觉得我去赞美神， 只是上帝好像一个很虚伪的虚荣的女人要我对她的恭维而已啊，就是她以前的观念啊。她说我干嘛去赞美她，赞美她的时候我都找不到我自己的喜乐，我好像把我一切的赞誉至词就交给她了。她以前是这么觉得的哈。她继续往下写的时候，她说我知道我后来在什么地方犯了错，她说无论是对上帝或者任何事物，我竟从未注意到关于赞美是最明显的事，我总认为赞美不过是一种认同、敬意以及尊崇，却从未注意到所有的喜乐都是自然而然的溢流到赞美之中的。世界充满了赞美，情人彼此赞美，读者赞美钟爱的诗，游客赞美风光如画，球员赞美球赛。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赞美，在对神的敬拜，在对神的国祈求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本身就得到一个更大的满足，你本身就得到一个更大的喜乐，这是这个书的宗旨。那我就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也是他这里提到了，就好像球员在赞美球赛一样，当你看到一些球打得很美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就赞赏它，你觉得这个真美，而你在体会这个美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内心得到更大的满足，就是更大的丰盛啊。在座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像球迷或者是追星族的这些迷这些粉丝哈，这些迷，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特别喜欢像比如说林书豪或者是 Kobe Bryant 或者这样的人，或者甚至Tim Tebow 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球迷或者影迷的，有没有认识或者那些影星的演电影的，一个都没有吗？我上次问一些人的时候，我上次问一些人的时候，他说我也不是球迷，也不是影迷，我是我们家孩子的迷。他说我是要我们家孩子的粉丝。我想他说的也很对哈，我们其实在很多的时候，你只不过自己不愿意承认而已了。你有可能不是球迷，有可能不是影迷，有可能你是你孩子的迷，有可能是你谈恋爱对象的迷，有可能是你金钱的迷，像财迷或者什么，很多这些的情况。什么情就是说，当我们是迷的时候，你再设想一下，把我们放在这个追星族的这个状态当中，当我们追星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林书豪的成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缺憾吗？还是觉得很喜乐？这很喜乐嘛，对不对？因为你在这样祷告，你追求你这个你那个推崇对象的喜乐的时候，他的荣耀就变成你的喜乐，他的国，他的这个权利，他的这个成功就变成你的一种满足。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追逐他。可是把这个再放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你想一想，这些人不过是会打球而已了，有些人不过是会演电影而已了，他在那方面确实做得很出色，真的是做得很出色。你想一想，我们的神做得有多出色？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有权柄审判世上罪恶的神，他又有温柔双手抚摸你受伤灵魂的这个神，这样的神岂不正应当我们更应当当着明星来吹捧他吗？当着明星来追逐他吗？我们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追星族，而这个星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神，主耶和华。当我们这样去追逐他，这样去迷他的时候，这样去做他粉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最大的满足就是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可以找到神里面的那种喜乐，那是一种很丰盛的喜，那不是一个肤浅的喜。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让我们来对付这个假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内心里面真正的跟神产生一个密切的沟通，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就是以他的荣耀为满足，以他的成功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是特别有力的啊。我这里呢就想看一下这个在我们在中国期间的时候，你们是怎么为我们祷告的哈？我就把这里面有几个这个祷告会的时候呢，曾经列了七项，我在这里面呢，我就把几项呢读一下，看大家是怎么为我们祷告的啊。大家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是说求主保守他们在中国的期间呢，保持他们有一个清晰敏锐的灵，随时在许可的环境下做讨好神心意的服事，归荣耀给神。 这其中一项哈。又说求主安排好的机遇，让他们每天经历神的丰盛，在福音意象中有得到认识新朋友。另外一项是说求主压蛋，求主压制撒旦在他们周围的作为，求队员们靠主耶稣基督以善胜恶，然后说求主把需要帮助的灵魂带到队友的面前。这都是求神的国降临的这种祷告，这都是在现在神的面前那种馨香的祭被神所悦纳的这种祷告。正是因为你们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在人的心里面。就像我在很久以前一次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讲到说神的国来临的时候，这个国实际上是一个比喻嘛。地上的国一般有三个要素，就是国土、国民和国权，对不对？那这个国权很显然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但是他的国土和国民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国土就是我们的心，因为国家是一个有国权政府在一个范围里面行使国家主权的一个机构嘛，对不对？那在这个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的心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成为一个土壤，是让神的国降临的一个土壤。而在这个国民里面，就是那些心灵贫穷，就是那些饥渴慕义的人，就是这些人是在这个国里面的国民。那就是这个国这样降临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旨意，而这个旨意是来自祷告的力量。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给我们一个妙药，就是让我们来追求他的权柄、荣耀和国度，这正是我们祷告力量的来源。那除此以外呢，他接下来说什么？他说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今日的饮食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这个祷告呢，我就用后面的两个字，在大家单张上面有两个呢，我可以把它总结起来，一个就是供应，一个就是保守如果用英语的话你好记一点，这三个，一个是 power， 一个是 provision， 一个是 protection， 所以呢都是以 P 打头的。那第一个 P 打头的词呢，就是国度、权柄、荣耀，来帮助我们对付这个假的问题。第二个和第三个 P 呢，这个供应和保守，来帮助我们对付这个肤浅的己的问题，让我们达到一个更丰盛的己，更丰盛的满足和喜乐，那个就在神面前可以找得到。好，怎么样的供应呢？他说日用的饮食，他还说免受试探，他还说脱离凶恶，他还说饶恕。那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在供应和保守当中我们切身所需求，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些。就好像一个病人需要医治一样，就好像一个小孩需要父母来供应他一样，是很自然的一个需要的状态。而在这个需要的状态当中呢，神愿意我们透过祷告去寻求，透过祷告去寻求的时候呢，他可以在这个当中让我们得到一个更丰盛。他怎么说的呢？他在这个之前他曾经说了，他说那些外邦人所求的你不要效法他们，说在其实在你们呢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并不是你到这里用很多重复的话一直要一直要就可以拿到的，而是神要照着他的美意，照着他的美意要给你的，而不是你一直求一直求，求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求到。你要照着他的意思求的时候才有可能才求得到的。圣经应许我们说，你们要在我的话里面，我的话就在你们里面，你们无论求什么你们愿意什么，就给你们成就。这是圣经的应许，我们要在他的里面，他才有这样的应许。这样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就好像我们如果在座的已经是做父母的，你可以跟你的子女之间有这个很多的这样的接触。如果还没有做父母的，你想一想你小时候你的父母怎么对待你。我想大家都有父母的，对不对？除了亚当和夏娃以外，其他的都有了哈。我呢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呢，愿意给大家很简单的分享了，你就可以当中看到我们跟神间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在某一个生日的时候呢，我就给孩子买了一双鞋。其实呢是要等到生日的时候给他做礼物的，可是一不小心呢不知道怎么就被他提前知道了，然后他就一天到晚就在那里叫我要那双鞋，我要那双鞋，我要那双鞋。然后江宏和我就问他， 说那双鞋是几码的，你的鞋是几码，那双鞋是给谁买的。他说那个码是跟我一样啊，当时给我买的。那姜文就反问他，既然知道这个是给你买的，那爸爸妈妈难道还会藏着不给你吗？你为什么一直要叫呢？爸爸妈妈自然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时间要给你，你为什么一直到那里叫呢？你以为你重复讲很多就会答应吗？其实不是这样的，神给我们也是这样的嘛，他早就预备好那些好的东西要给我们了，为什么我们一直还在他的时间以外就死命去叫呢？其实他早就要给了，只是他要给的方式跟我们的方式不太一样，他要给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太一样而已。你今天要不要学会在这个祷告当中去寻求神的意思，去寻求神的时间和他的方案和他的这样一个计划。当你这样去寻求的时候，你的祷告才是真正有力量的祷告，你的祷告才是真正让神的国降临，你可以在他的国里面找到喜乐的那样的祷告，你的祷告才是可以真正明白他要供应你的那种祷告。所以不光是这样，不光是神要显示他的荣耀，不光是神要给我们供应，而且神要给我们保守。这个保守让我们可以用什么例子来讲呢？其实这个例子在圣经里面一再就有了。他说耶和华撕裂我们，他必缠裹我们，他打伤我们，他必医治我们。他给我们一些患难，他是为了让我们进到更大的丰盛当中。所以耶和华实际上是我们的大医生。当这个医生，我们病人来到医生面前的时候，你想要什么？我今天读经的时候，我是每天按照这个Bible Gateway 的那样一个读经的计划，今天正好是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那一段呢，有十个麻风的病人到耶稣面前去，耶稣就医治他们，但是只有一个人呢，撒玛利亚人，还不是以色列人哈，只有一个人回去感谢耶稣。啊，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我就不知道那些病人呢怎么想哈。如果我是病人的话，那我呢肯定是要得医治，我要得医治呢，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对不对？神也知道我们这样的想法，我们就是要得医治。所以呢，当这个我现在我不是要说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我要说这个病人的感受。当这个病人被医治好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感谢，对不对？要回去感谢这个医生，或者当这个医生对很多的这个疑难杂症别人都治不好，只有这个医生很厉害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很自然的去赞美他，去推崇他，对不对？就好像有三个人，我们曾经被中国人这样赞美的，一个是华佗，大家都知道了哈，华佗，还有一个叫董奉，还有一个叫张仲景。这三个人呢都是在东汉期间，是在建安年间的时候，所以被称为建安三神医。为什么给他这样的标签呢？为什么这个神医呢？神医的意思就是好像神一样的医生嘛，对不对？那就说明这三个医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嘛，所以你就很自然的来赞美这个医生。所以我说神给我们的供应，神给我们的保守是跟神的国度完全不违背的。当我们得到他的供应，得到他的保守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把这个荣耀归给他，我们很自然的就说神是伟大的，很自然的就说神是值得称颂的。所以总结到这个，这整个祷告实际上是一个神国度的祷告，是一个祈求神国降临又是赞美神国度的荣耀的这样一个祷告，是把我们引到对神的赞美和敬拜当中，也是把我们引到我们自己的充分的实现在神里面的那种实现当中的一种祷告。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效仿这样的祷告。当然有的人也总结得很好，他们就是在很长时间以前就已经总结出啊，有 ACTF 这样的祷告哈，他就把这里总结，就是像其实这些资料大家可以到其他地方很容易找得到哈。我今天呢就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国度供应和保守这样一个祷告，希望大家可以照着这个来祈求神的国度降临。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病人把荣耀归给医生的时候呢，我们得到神的供应，得到神的保守的时候，也很自然的把荣耀归给神。如果说刚才这个华佗、董奉和张仲景是称为神医，是像神一样的医生的话，那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神就好像是一位像医生的神。 他会医治我们的各样疾病。大家听明白哈，如果这个神医他是像神一样的医生，那就说明他不是神，他是像神，他是医生。我们的神是医，像医生一样的神。我们的神不仅是医生，我们的神还是君王，我们的神还是牧者，我们的神还是帮助者。在我们极难的时候，他把我们藏在他的隐秘处，他把我们安置在磐石之上。就是这样一位神，就是这样一位彰显他荣耀，让我们去祈求他的荣耀，让我们在他的荣耀当中得到我们最大的满足的这样一位神。这一位神同时也是倾下他天上的窗户，让我们得到他的供应，让我们得到他保守的一位神。就是这样一位神，是值得我们祷告的，值得我们赞美的一位神。但是呢，我有一点点希望要澄清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好像你一祷告这些供应和保守就一定会来，如果你不来你就不相信这位神。我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的误解。为什么呢？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神要供应我们，神要保守我们，他有他的主权，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计划，不一定是按照我这个时间来的哈。即便是华佗，我告诉你，他也曾经选择不给曹操议定的，你知道吗？难道神没有这个权柄吗？神如果要选择供应你的时候，神如果要选择保守你的时候，他当然可以做，他在他的时间，在他的计划之内。难道神没有权柄在另外的时间吗？所以你祷告，如果你没有得应允，如果你得到应允了，你感谢神，因为神正是你的医生，神正是你的供应者，正是你的牧者，正是你的父亲。因为神的国正要降临，你要赞美他。如果你还没有蒙应允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你相信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时间。所以你试试看啊，为了神的国度来祷告啊，为了自己的家庭来祷告，为了供应，为了保守来祷告，为了教会的事工来祷告。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参加礼拜三晚上七点半的祷告会，就在教会里面。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去祈求神的国度、神的荣耀、神的权柄、神的供应和神的保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明白地告诉我们不要虚假的东西，你让我们面对面来到你的面前，你跟我们讲话，你把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可以听凭你的主权，让我们可以顺服你的带领。所以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是供应的神，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我们还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免受试探，你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一切的荣耀都交给你，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你的，而且在你的荣耀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更丰盛的自己，在你的荣耀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更喜乐满足的自己。谢谢你，因为你的心意本来如此，因为你就是要拯救我们，你就是要充满我们，你就是要把那上好的麦子丰房下地的蜜来喂我们。神，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疾病当中，把我们从灵魂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谢谢你，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